好，弟兄姊妹们，平安，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再次来到你的面前，我们献上特别的感谢。主啊，这诚然是洪水泛滥、瘟疫肆虐的时代，诚然每一天，主啊，我们所听到的都是坏消息，但是主啊，你的好消息也每日每时每刻向我们传讲。我们再次来到主你的面前，我们知道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的指望，我们的盼望都在主你自己的身上。主啊，我们再次来到你的面前，也特别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不被这世界各样的诱惑所搅扰，使得我们可以能够专心的仰望主你已经为我们成就所预备的那个国。我们再次来到你的面前，特别献上感恩，因为主你特别提醒我们，你设定我们在世的疆界和我们在世的年月，因此我们在各样的坏消息当中，我们清楚地知道，主啊，若不是主你的许可，我们就可以活在这世界上，若不是主你要接我们离开这个世界，我们就可以在这世上安然居住。所以特别求主赐给我们刚强壮胆的心，也特别求主你保守我们今天在你面前的敬拜，愿我们的敬拜蒙你所悦纳，也愿主你的话语浇灌我们的心。我们再次的感恩祷告，奉你爱子耶稣基督宝贵的圣灵，阿门。最近我们知道是洪水泛滥的时候啊，前天我看到了一个小视频，一个开着吉普车的年轻人啊，他呢开到了这个在这个路上，看到这个河水已经漫到这个路上来的时候，他就犹豫了一下啊，最后还是决定踩着油门想穿过这个奔流的河水。那么就在这一刹那，他进入到这车，进到冲到水里的一刹那，他的车一下就被这个水流啊给冲的调转了方向，直接就冲下去了，整个连车和车里的人都消失在水中。你就看到在生命里边，常常是由于一个错误的决定导致了自己生命和财产的消失。那我们中国有句话讲到是一失足就成为千古恨，常常生命里边很多的决定就是这样的，一个错误的决定常常是带来一生的后悔，甚至有的时候连后悔的机会都没有了。我们打开圣经，看到圣经上很多类似的这样的事情发生。我们知道在挪亚那个时代，神告诉挪亚你要建方舟，神也同时告诉挪亚，你不但要建方舟，你要向周围的人要传道。所以圣经上描述挪亚传道120年，可是呢在这120年的时间竟然没有人悔改。当方舟建成的时候，挪亚和他的一家所有所选的动物都进入方舟，那神，圣经上描述神就把方舟的舱门给关上，那没有人可以再进入方舟了，那个时代的人就全部被洪水所淹没。我们看到这样的那样的一群人，在那个时代，那因着自己错误的决定，因着置之不理，听不到福音的缘故，所以就被洪水所淹没。其实他们是听了120年，可是每个人都觉得，嘿，这120年，去年、前年、前10年、前20年，挪亚讲了半天，什么事情有没有发生？什么事情会发生？为什么我们要听他的呢？那圣经上也特别在新约里边告诉我们说，末世的时候也如挪亚的日子一样，人们吃喝嫁娶，似乎昨天和今天仍然是一样的，所以那么就明天和今天和昨天仍然是一样。这就意味着人们不再对末世，不再警醒地预备自己。那么我们今天所来看的这段经文讲的就是罗德和他的一家。当然我们看到罗德是做了一系列的决定，但是他这个决定没有像开车那个小伙子一样立刻被洪水所冲走，但是由于他的目标， 他所要搬的这座城市是一个非常错误的决定，他是把自己的全家都带到了索多玛的毁灭之城，所以导致了自己是家破人亡。我们看到罗德这个人事实上是领受了上帝极大恩典的这样一个人，圣经上也把他在新约圣经称他为义人，但是他这个义人实质上是一个很多亏欠很多损失的义人，只不过是被神所拣选得了一条命而已，可是在他一系列生命的决定，特别是在他得到上帝奇妙恩典之后，他的一系列的决定实际上是都是受着世界的影响，非常错误的一些的决定。那我们今天就来看一看罗德他的生命这些的故事。首先我们思考一个问题，就是罗德这个人，就是为什么他要搬到，为什么他决定要搬到索多玛城啊？为什么他要决定搬到索多玛城？我们看到他跟亚伯兰一起从埃及回到迦南地之后，那这个时候的罗德和亚伯拉罕他们已经成为非常富有的人了，非常富有的人。那么他们回来之后呢，圣经有描写，就是罗德是住在平原的城邑里面，那亚伯拉罕呢是住在帐篷里面。我们看到这里边有一个小小的区别，那罗德这个人呢就喜欢住在城里边，可能跟他小的时候跟他叔叔亚伯拉罕和他的爷爷带他出乌尔的时候，在他童年的时候他可能生活的条件比较好，对吧？那么一直是比较留恋城市的，那么现在呢有了从埃及所得的资财，所以他也有了这样的一个条件，是住在平原的城邑，但是并没有得到一个满足。圣经描述他是渐渐挪移帐篷直到索多玛，他是往那个方向在挪移，在挪移。那我们来思考一下，为什么罗德要跟亚伯拉罕分开，为什么罗德要搬到索多玛去。首先我们看罗德从小他是失去了父亲，所以他是小的时候跟着爷爷跟着亚伯拉罕跟他的叔叔一起成长。那我们看到他的生命里边是一直有一个人在照顾他，一直有一个人来看顾他，一直有这样的一个人来祝福他。我们知道亚伯拉罕和萨拉还有罗德到了埃及，那结果呢，亚伯拉罕称自己的妻子萨拉为妹妹啊，结果呢因为她的美貌就被法老给娶去，结果神看到这样的情景，就神就出手拦阻了法老。那这样一个拦阻使得亚伯拉罕呢得到了法老的祝福啊，圣经上描述是法老给了他很多的财富啊，很多的财富。那我们看到这样一个了作为侄子的罗德啊，也跟自己的叔叔和婶子一起蒙了祝福啊，所以当他们回来的时候，他是非常富有，富有到一个什么程度呢？就是他们的牛羊特别的多，多到了一个在他们同时在一个地方放牧已经没有办法能够容得下他们。所以呢他们就在这样的一个时候啊，我们看到罗德就考虑要跟自己的叔叔分家啊。圣经上描述他的罗德的仆人跟亚伯拉罕的仆人的放牧的，他们就起了争吵。原则上来讲，如果罗德在家里在仆人面前对自己的叔叔非常尊重的话，那他的仆人是不会跟自己叔叔的仆人去争吵的。为什么？因为毕竟所有的财富都是因着他的婶婶才得来的，那在罗德在财富的这件事情上并不是他说他多么会经商多么会放牧所以才有如此的财富，不是的，我们按照中国话来讲完全是借了叔叔和婶婶的光才有了自己的财富。可是当一个人有了财富之后，特别是像罗德从小就是靠着别人，那么现在他终于觉得，嘿，我现在有财富了，我有仆人了，我可以怎么样，我要证明我自己是一个有能力的人，我不靠你们，我也可以能够有自己的地位，我也同样能够争取自己的权利。 所以他采取了一个 决定，就是哎，我要跟我的叔叔分开，分开要去哪里呢？我要去到当时比较繁华的城市索多玛和俄摩拉城，所以罗德就渐渐的挪移。那么从人的角度上来讲，那罗德呢拥有了财富之后，他想证明我自己是一个能人，我是可以能够独立生活。我们常常发现，如果一个人这一个孩子，对吧，生活在所谓的富二代、官二代，对吧，比较好的富裕的家庭，什么事情都靠父母，他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常常有一种想要证明自己有能力这样的一个倾向，所以他就会要拼命的找机会来证明自己。那么罗德呢也是这样一个人，那我们可以推断他就是想证明亚伯拉罕、萨拉，我以前是靠着你们的，但是现在我不靠你们，我照样也可以证明我自己是一个很有能力的人。那么从经文的上下文来看，我们发现后来罗德就进到了什么，他就搬到了索多玛城，他不但搬到了索多玛城，而且他也坐到了城门口。换句话说，罗德进到索多玛城真的混得不错，终于可以坐到城门口了。城门口是什么地方呢？就是这个城里边这些权贵啊，这些有名望的人坐在城门口，因为他们可以就像今天我们说城里的官员一样，可以来解决城里的各样的纠纷、各样的事情。所以只有有身份的人才能够坐到城门口去。所以我们看到罗德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呢，他真的就实现了自己的梦想，那不但有了财富，也搬到了索多玛城，不但在进到索多玛城，而且在里边还混得非常的不错，因为他富有，并且不但是有钱，而且此时此刻也有了一些的权利。从哪些地方可以证明他有一些权利？他后来在这个五王跟四王征战的时候，把他一家也给掠走了。所以我们看到掠走的肯定不是抓几个穷人走，一定要抓了城里边长得最漂亮的，对吧，最有钱的人会被带走。那我们看到似乎从这个角度来看，这个罗德进到城里边去是自己实现了自己的人生的梦想啊，不但是发了财，并且是什么，升了官如今。那么我们看到这是他对自己的一个自我的证明啊。那从另外一点呢，罗德为什么要搬到城里面去，我们从经文的上下文来看呢，他是受到自己的这个所爱的人的影响，那么就是他的妻子和女儿了。从天使拯救罗德这一家的过程来看，我们看到呢，这个罗德迟迟就不肯离开，迟迟不肯离开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他的妻子和他的女儿也不愿意离开，所以最后他们离开的时候是两个天使抓住他们四个人的手把他们带出来了。那我们看到从一个角度上来讲，罗德整个的思想是受到自己的妻子和儿女的影响很大，这让我们想起来当时发生在伊甸园的故事。我们看到当人类的第一个女子夏娃吃了禁果之后，她把这个禁果拿给了亚当，亚当也就吃了。亚当本来是这个家庭里边要起到一个领导作用的，结果呢他就听了顺服了自己的妻子，没有担当起自己在领导的责任，妻子让他吃他就吃了。我们看到罗德也是，他的妻子和女儿喜欢什么他就愿意去提供什么，他们有什么样的倾向他就愿意去满足他们的倾向。那我们可以想象罗德的妻子最后在离开索多玛的时候， 天使吩咐他不能够回头，他却回头。那么作为这样，神吩咐你不让你回头，你却回头意味着什么？虽然他的肉体已经脱离了索多玛城，但是他的心，他心里边所惦记的财富，他的房产，他的所有的牲畜仍然在索多玛城。所以这样一个肉体逃出索多玛城，心仍然还在索多玛城的这样的一个罗德的妻子就成了严重。所以从他的这个表现来看的话，这样的一个人是纸上还是喜爱舒适贪爱钱财的人。我们看到索多玛城在那个时代一定是一个非常舒服居住的地方，相比起来像亚伯拉罕他们住在帐篷的日子， 那这个两者之间是没有办法可以相比的。城市在那样的一个时代意味着更安全，对吧？有很强安全感，意味着更舒适。不但如此啊，城市提供了很好的一个社交的环境。我们知道罗德的两个女儿也渐渐长大了，那他们眼前，对吧，在以前是住在平原挪移帐篷的时候所看到所接触的人都是什么人呢？都是一些放牧的啊，都换句话说都是按照我们今天来看都是文化水平不高的蓝领啊。那么他们现在搬到索多玛城，那里边有很多的高富帅的年轻人啊，所以我们看到他也的的确确在索多玛城结了婚，都安家下来。所以我们看到这一家人啊，从某种意义上来讲，罗德作为丈夫作为父亲是一个很成功啊，对吧？妻子和女儿想要什么，妻子和女儿想得到什么，想享受什么，他作为一个父亲也都为他们所实现了。甚至我想每一次他们从索多玛城出来看到自己的叔叔亚伯拉罕和萨拉，他们会想到你瞧瞧这一对儿，对吧？多么的没有出息，我们这一代叫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他们到现在连孩子都没有，我的女儿现在已经结婚了，那他们住的是一个破旧的帐篷，而我们的家是多么的舒适。亚伯兰仍然是一个普普通通的牧人，而我已经混到索多玛城里边这个长老的位分。所以我们看到罗德这个时候他之所以搬家做了决定进到索多玛城，实质上是要实现自己妻女的梦想妻女的梦想。所以我们看到就是这些的原因就是这些的方式使得他能够有一个决定，就是要搬到索多玛城去，要在索多玛城实现自己人生的理想我们罗德也让我们去思想一下，在这个时刻当这个进到索多玛城的索多玛城取得一切成功的时候，也特别提醒我们所有读这段经文的人，我们也要思想一下我们自己的人生的轨迹。我们为什么从一个地方搬到另外一个地方？为什么我们要做我们现在的工作？为什么我们在追求我们所追求的？我们所追求的是什么呢？是不是通常就是这样？怎么样实现我自我的梦想，让我一切的我的升官梦发财梦都在我的有生之年怎么能够去实现？我要找一个能够实现我梦想的地方不但是我的梦想要实现，我要帮助我的妻子，帮助我的女儿实现他们的梦想，让他们可以实现他们所追求的对于我们很多的华人来讲，就是我们怎么样把我们的孩子培养到常青藤的学校呢？我们怎么样让我们的妻子住在一个更豪华更舒适的小区，更大的房子？我们怎么样让我们变得更加的健康呢？这常常是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很多甚至是基督徒的最高的理想但是我们在思想这些事情的时候，是否确认一件事情，就是你知道未来当这一切都达成的时候，当这一切正如你所计划的时候，它还有另外的一些负面的东西你没有考虑到呢？是不是很多的时候是我们按照我们的方式来计划了我们的生命，但是却不在上帝的计划里？是否我们做决定的时候清楚的知道每一个决定都是神所带领的，还是只是我的梦想呢？那我们看到罗德似乎实现了自己作为人今生的一切的美好，可是我们也仔细来看，住在城里有住在城里的好处，那么也同时有住在城里所要担负的代价，担负的代价。我们看到当武王和四王征战的时候，索多玛城就被武王所洗劫，那罗德他的一家就被这些的武王给掠走了。要不是他的叔叔亚伯拉罕带着318个仆人连夜追赶，冒着生命的危险把他从那武王的手里边夺回来， 他们那个时候就已经丧命了。但是你发现经历了这样的一次的危险，并没有让他们再次去思考，哦，或许我不应该住在这个州的城里了啊，或许我明明知道圣经上新约描写的罗德作为义人每日为索多玛城看到的罪恶忧伤，但是罗德为什么说我每天坐在这里我忧伤，但是我为什么不考虑要离开呢？我们看发现罗德并没有离开，并且当天使来消灭这座城市的时候消灭这座城市的时候，他的叔叔为索多玛城不断的代祷祈求，甚至跟神说如果这城里边有50个义人，你还会毁灭这城吗？耶和华神说不，那我就不毁灭这座城了。他说那如果是45呢？如果是40呢？如果是35呢？最后他们已经见到了10个神说如果这城里边有10个义人，那么我也不毁灭这城。结果我们发现整个这座城里面只有罗德一个人算作是一个义人，神把索多玛城毁灭了。那么我们看到结局是什么呢？结局是罗德失去了妻子，两个女儿失去了丈夫，他们失去了所有的财产，当然了他的社会地位也随着城市的被毁灭也都失去了。换句话说，罗德的所有的得当在一夜之间就全部的失去了全部的失去了，所有的一切自己所经营的一切的成功，我的地位，我的财富，我的妻子，对罗德来讲真是生不如死什么都没有了结果自己的女儿想到城里边找那个高富帅也都死在城里了。所以我们看到接下来发生的就是更悲惨的一件的事情，就是罗德的女儿甚至与自己的父亲乱伦，生了摩押人和亚门人最后成为以色列人的这个拦阻，一直是逼迫以色列人。所以我们看到这是一个何等的悲惨。如果是罗德有一天能够知道哇，我搬到这座城里，这座城市要成为一个毁灭之城，我想他可能会思考会谨慎的，就如今天我们所看到的在中国所发的洪水一样，很多的人在过去如果你要能在江边有一套房子，能建一个房子在江边的景象哇，那是何等的美好这个所有的女孩子都想我要嫁人，我得到江边去买这样一套的房子住在江边。可是我们看到今年的大洪水就把江边的房子一个一个的冲走我们只看到了那些想要住在江边的人只看到了水没有涨起来的那个美好，但是却忘记了在有一个夏天，有一个这样的年头，有一个这样的三峡在上边，所有自己所倾注的所想象的美好转眼之间就都消失了，就都消失了。所以作为一个信徒，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在思想每一个决定的时候，你是否去考虑到这个决定不但给你带来的好处，也是否考虑到这个决定要给我为这个决定要付出的代价。有的时候我们说现在没有什么代价，可能这个代价是你将来要付的罗德也没有看到当时有什么不好因为他没有想到有一天神要毁灭这座城市，是要把整座的城市都毁灭掉。他想到哇，索多玛城前年如此，大前年如此，10年前如此，而且是发展的越来越好了，所以这意味着过去一直在发展的好，那我就赌它将来一定发展的很好。可是结果呢，突然这一天神说他们的罪恶已经满了，我要把它灭掉那么整座的城市就这样被灭掉了。 我们常常甚至在做一个决定的时候，表面上都是为了我们的下一代更好，甚至在那个时刻是为了我们的下一代更好。但是你是否想到你现在的这个好能不能够帮助着下一代走向的是更好，还是把自己的下一代所毁灭啊？我以前听到这个一个牧师讲了一个故事，我觉得给我的印象非常的深刻。他说呢，有一条狗呢就跑到了一个人的家门口啊，这狗特别的可爱啊，所以呢，这个父亲他看到家里有几个小孩子，就看到这个狗，哇，说这狗太可爱了，就赶紧这个小孩子就把他这个狗就给放弄到自己屋里边来了。然后呢，这孩子说：“爸爸，这狗太好了，我们把它留下吧。”哎，这父亲一想，哎呦，既然自己的孩子这么喜欢这条狗，那他一想，这狗在咱们街上跑来跑去，一定是旁边邻居或者旁边小区的狗。哎，他发现这狗呢有一个非常明显的记号，就是它的尾巴的后半截是白色的，整个这狗全身都是黑的，就是尾巴的后半截是白色的。所以这个父亲一看，孩子，你们真喜欢这条狗吗？小孩子，我们喜欢啊，说那好吧，这狗就从现在开始就咱们家的了。但是这个我们得做点工作，所以他就用这个黑的颜色涂料，就把这个狗的那个白尾巴就把它染成黑尾巴啊。那么傍晚的时候，哎，有人在这个街上就挨家敲门，嘿，您看到有没有一条狗啊，一条白尾巴的狗啊，我从我们家跑出去了，我们找不到了，是不是在您这儿啊？这个父亲就打开门说，您找什么？我找狗。哦，我们家也有一条狗，这个你看，我这条狗是我们家是全黑的，对吧？您说我找的是白的。哦，对不起，这不是我的狗啊，好，再见。所以从此这条狗就属于这个家庭的啊。若干年之后，他们的儿子就成了一个美国臭名昭著的杀人犯啊。所以呢，这样的一位父亲，为了疼爱自己的儿子，为了一条狗，留住一条狗，却失去了自己的儿子。很多的时候，我们为了我们满足我们的儿女，满足我们的妻子或者丈夫那个他们的一个梦想，我们有的时候就不择手段，甚至完全不考虑是否是神的旨意，做了一系列的决定，结果到最后一失足成千古恨。罗德就是如此，因着满足自己妻女的愿望，在当时也没有什么错误啊，是吧？他们喜欢就给他们嘛，啊，就把这一家人慢慢的带到了这座毁灭之城。所以我们看到一个人的生命当中每一个决定，你都要好好的去思考，有的时候是为了眼前的利益，可是没有想到和计划到你要付出的代价是什么。很多的时候我们发现，在教会，在基督徒当中，很多的人我们是蒙了上帝奇妙的祝福啊，就如罗德蒙了祝福一样，他跟亚伯拉罕去了南地，所有的一切，他的财富都是白白得来的。但是这些的祝福没有让他成为一个感恩和满足的人，反倒纵容了他更大的一个贪婪。我有了财富，我要权力，我满足了自己，我还要满足我的家庭。所以我们看到他自己的生命，他自己的生命没有因着祝福变得满足，反倒变得更加的贪婪。魔鬼比我们每一个人都更加清楚我们自己。魔鬼是非常狡诈，他对我们每一个人的认识是远远超过我们自己对自己的认识。魔鬼知道我们心里面最喜欢什么， 最想什么也知道什么可以能够诱惑一个人。所以我们看到罗德的失败就给我们一个警醒，也就是说，当我们在我们的生命里边，我们要仔细的思考，那魔鬼到底用什么诡计在对付上帝的选民啊？我们从罗德这个故事可以能够看到一个非常重要，就是当选民蒙福的时候，魔鬼用更大的贪婪的心来使他们走出自己的满足啊。我们看到罗德本应该可以过一个非常舒适的非常感恩的生活啊，但是呢他却啊、哦、我得要更多，我要更大的权力啊，我要更好啊，因为那个城里的人住的比我好，那个城里的人比我有钱，所以他的眼睛当中看到的都是怎么比别人好，怎么比别人好，而没有专注在自己的神的给的这份的恩典上。我们看到魔鬼也常常用矛盾那、来挑战圣徒之间的合一。我们看到亚伯拉罕和罗德之间这个纠纷，就能看到罗德为了离开亚伯拉罕事实上是有自己的很多的内心的不满啊，那这个鬼魔鬼撒旦就看到了，哇，他有这样的不满，就挑拨他要离开亚伯拉罕。我们看到罗德呢常常是这个优柔寡断，虽然有这种最终的忧伤，但是却迟迟没有能下决心离开索德玛城。我们看到他在城里边忧伤啊，哎呦，你们怎么犯罪啊，你们怎么做这些事情太过分了，对吧？可能也告诉自己的妻子和女儿，哎呀，不要追求这世界，不要追求这世界。可是他只会忧伤，没有一个决心。所以撒旦就在他的心目当中布下去，哎，可能明天他们就回心转意了，可能将来他就回心转意了，不要急啊，什么事情都慢慢来吧。所以最终的结局就是失去了一切，失去了一切。那我们作为今天的基督徒，我们怎么样能避免，怎么能避免这些的事情呢？我就是从罗德这个生命里边，我们要学到一些的教训啊。第一呢，我们要时时刻刻活在满足里边，活在满足里啊。神给我们的恩典是每天都够用的，如果我们每一天都是在想我要更多更好更大的话，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上帝啊，我比你更聪明，我比你更知道我需要什么。我们没有一颗满足的心，就给自己预备了一个从上帝恩典里边走出去的一个危机啊。我们看到罗德的动机就是在追求自我，他没有寻求神的旨意，没有安静在享受到神所给的今日的恩典里边，总是看到未来别人的恩典，总是觉得别人比自己好，很多的不满足在里边。因为你所有的恩典连你的生命都是上帝赐给你的，如果你不能够常常的感谢，常常的活在这种恩典里边，那你的结局是什么呢？就是像罗德一样两手空空。因为当我们顺着自己的私欲而行的话，结局是什么？结局就是毁灭，结局就是毁灭啊！所以我们就由圣经犹大书所教导我们，我们要保守自己活在神的爱里边，是我们要保守自己要活在神的爱里边，是我们要保守自己让自己充充满满的活在这种爱和恩典里，活在这种恩典里。那么其次，我们当与敬虔爱主的人同心，要保持一个美好的团契。什么意思？你跟什么人你就慢慢像什么人。 罗德继续跟随亚伯拉罕，他就会慢慢的像亚伯拉罕一样，走到哪里都把敬拜带到哪里，神带他到哪里，他就享受神所带他到那个地方。神让他走他就走，神让他停就停，他走到哪里都会献上祭自己的祭坛。所以我们看到在这里边，罗德明明是跟着自己的叔叔一起走，每一步都是祝福。那虽然没有了父母，但是有叔叔和婶婶照顾他，照顾到无微不至，甚至把很多的财富都分给他。可是他怎么样？他选择要跟索多玛城里边那些的显贵，那些恶人在一起。他看到的是他们的财富和地位，而没有看到原来在这个似乎看得很不起眼，很贫瘠，很没有什么地位的这个叔叔，原来这个叔叔的背后有一个伟大的神跟他的叔叔在一起。他看到的是人的势力，而没有看到的神的能力。所以我们看到，我们今天作为一个基督徒，你活在这个世界上，你跟谁在一起？哪些人是你最渴望跟的在一起的人？是那些有钱有地位的，是他们在手里边有权力有金钱的，你想跟他们一样的人，还是说哦，我要跟那些敬虔爱主的人，那因为有神跟他在一起。这是我们每一个人生命当中甚至每一天的选择。当然有的时候，如果我们的心没有跟随神，我们跟那些敬虔爱主的人在一起待着是很不舒服的，很不舒服的。所以这个需要福音来改变我们自己内在的心。最后我们来看到，我们一定要远离罪人和他们的罪恶。我们知道彻底离开罪人是不可能的，但是我们需要清清楚楚的知道，清清楚楚的知道，你跟一群人在一起，你是被他们影响了，还是你把别人给影响了？那很多的基督徒很喜欢跟一些人在一起，但是非但没有把福音传给别人，却把世界的那一套都带到自己，带到自己的家里边来了。那圣经上特别提醒我们说，有些的罪人连那被情欲所沾染的衣服都要厌恶。换句话说，你不但不能够把福音传给他们，甚至你要小心自己被他们所玷污了。所以我们看到在这个世界上，就是有很多的基督徒心里边似乎是爱主的，可是在行为上每天都是跟随这个世界的。还有我们特别要注意的是，我们的犯罪和堕落它不是一步到位的，是一点一点的下滑的。我们看到罗德是渐渐挪移帐篷他不是一下子搬家，一下子就进到索多玛城去了。他也在这个考虑，哎呦，我是个神所拣选的、神所爱的人呢。我还是继续要跟亚伯拉罕在一起的。我这个虽然是跟他分开，但是我能看得到他，是吧？所以我搬远一点，哎，那我呢？天气晴朗的时候可以看到他，到他。他是逐渐逐渐的堕落下去的。逐渐逐渐的堕落下去，所以我们看到这是非常的危险，因为你不是你一下做个决定说我突然就不信了，这个别人还能好好的提醒你一下，好好跟你谈一谈。但是很多的基督徒也是，我今天就不来祷告会了，我最近工作比较忙，然后我就团契就不参加了啊，我最近这个有其他的事情，然后我就敬拜就不参加了，我现在有特殊的情况，你知道吗？最后你就什么都不参加了，对不对？然后你不但不参加，你可能还会有更多无穷的自己认为非常合理的理由我们的教会条件不太好我们的这个讲道不太吸引人，我们的其他的信徒也都是活得稀里糊涂的我们跟他在一起没啥意思。如果你想堕落，你要找一个堕落的理由，那简直是太容易了。你知道魔鬼撒旦早就给你预备好了千千万万的理由，千千万万的理由。 所以在生命当中啊，很多的事情都是当发生有结果的时候，我们才会哇，简直不堪回首。可是在过程里边，在这个结果还没有出现的时候，我们都不是很在意的，都不是很在意。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要好好的去思想我们的决定是什么。那我们知道圣经上明确吩咐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要长成基督的身量，换句话说，我们所有的圣徒他都有共同的一个特征的，就是要走耶稣所走的道路，思想耶稣所思想的。那我们看到第十四节到第十八节就讲到了另外的一个人亚伯兰，他的生命和罗德的就是完全的不同。罗德选了最好的土地，选择了最好的地方，他选择了世人看来的最好。可是当他选择完之后，耶和华就对亚伯兰说，说你所在，从你所在的地方东西南北都看，这全是你的，这全是你，是我要把这个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罗德想到的就是我跟我的女儿，可是神为亚伯拉罕所想的就是你和你永远的后裔。人呢，我们所想象的所能照顾到的，可能能照顾到一代也就不得了，但是神呢说，亚伯兰，因为你跟我亲近，因为你求我的心思和意念，那这个都是你的，都是你的。所以我们看到他说你的后裔如同地上的尘沙那样多，对吧？尘沙那样多，我把这地要赐给你。然后亚伯拉罕怎么样，就挪移帐篷在给耶和华筑坛。什么意思？一个跟随神的人的生命永远是一个面对神敬拜的生命，一个跟随世界人的生命永远是跟随世界追求世界的拜偶像的生命。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知道在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之后，耶稣已经成为那圣殿，我们成为圣殿的活石，每一个信徒就是耶稣是那圣殿的房角石，我们是与他建在一起的活石，已经与基督连在一起了。这就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我们在哪里，走到哪里，我们的生命都必须是一个敬拜的生命，我们的生命都是与拜偶像的生命是截然要分开的，是没有，就是圣经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所以作为一个信徒，当我们每一天每次的决定都要查验自己的内心，我的决定是神所喜悦的吗？我的决定是为了讨神喜悦吗？我今天这个做这个决定是把我和我的一家带到更亲近于神，还是把我和我的一家带到了那座邪恶的索多玛城？我们知道在罗德那个时代只有索多玛和俄摩拉两座城市，但是我们从整本圣经的启示来看，我们今天所住的这个地球就是索多玛和俄摩拉。唯一能够帮助我们逃离的，就是我们要进到与基督的圣殿里边，成为他圣殿的活石，与主相连，保守我们，当他审判，当他毁灭这地的时候，我们是在基督里藏身，被主所保守，而不至于像罗德一样进了一座世人看来美好的城市，但却是一个毁灭之城。愿主来帮助我们每一个人，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再次的来到你的面前，我们为此献上特别的感谢。主，我们每一个人都在追求自己的梦想，甚至当我们成为基督徒之后，我们还想象，主啊，我有一个梦想，你帮我实现我的梦想。我们忘记了，我们已经是新造的人，在基督里一切都更新了。 我们所追求的，我们不再有自己的梦想，因为我若仍然是过去的我，那我仍然没有被你所拯救，因为主你重生了我，过去的我已经与你同定在十字架上，我已经不是在过去的我，我是基督圣殿里那活石。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洁净我们，也圣灵重生我们，使我们成为一个真正得救蒙拣选的人，让我们的一切的指望都在基督里，让我们不再去奢望世界和其中的美好，因为这世界也必与其中的一切要毁灭。你特别的提醒我们，在末日的时候，正如挪亚时代一样，人们吃喝嫁娶，可是转眼之间审判就会来到。愿我们成为在末日审判被提的人，让我们成为在末日审判由你所天使亲自拉着我们与你在空中相遇的人。求主帮助我们在座的每一个弟兄姊妹，我们感恩祷告奉你爱子耶稣基督宝贵的圣